戴德生说，假使我有千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额支取，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不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欢迎您收听零点繁星制作的戴德生广播剧。戴德生广播剧第八集，烈火中的信心，戴德生荣归天家。
1882年深秋，黄叶飘零，寒气袭人。
在中国内地会总部，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正在宣教士们中间掀起波澜，沉默在火光中蔓延，一种从天而来的考验即将临到。
戴先生，最新的邮件到了。
我们收到的只有96磅，不是700，不是800，只有96。
怎么可能？这点数额连我们总部运作的开销都不够，更别说……
是的，戴先生，我们的70个福音站，90位宣教士，还有他们的妻子、孩子们，上百名本地童工，学校里的孤儿，医疗站里的病人，哎，我们拿什么来维持啊？连米袋都快空了。
戴德生默默无语，他轻轻拿起信，走入自己那间简朴的卧房，那是他的会幕，与神独处的地方。他的灵魂正被推入又一次深水中。
主啊，我实在软弱，我不看环境，只仰望你。我们不是靠人的帮助生活，是靠你的信实和应许。若你许可缺乏临到，也必有荣耀的目的。求你向我指明，我当怎样行。各位同工，我们不把我们的缺乏告诉任何人，我们只告诉神。让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吧，将我们的信心注目在他的应许上，相信耶和华以勒必供应他子民的需要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过去如何供应我们，你今日也必不撇弃我们。
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仰望你，信靠你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人还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
戴牧师啊，我家里收了点红薯、鸡蛋，我娘还缝了几件小孩子的棉衣给你们用吧。
主昨晚上感动我，让我送过来，这是新种的玉米，还有棉被和这几双我刚纳好的布鞋，也许你们能用得着。
真的有我的衣服，哇，好暖和。
戴先生，我们没有告诉当地百姓任何事情，他们怎么就来了呢？
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啊。
是的，神从来不误事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而他用最奇妙的方式回应。神让我们心情欢畅，感谢神。
当地人给内地会送来很多吃的用的，解决了燃眉之急。11月、12月又是同样神奇妙的供应，没有信件告急，没有公开募捐，但主亲自感动人心。主的手未曾缩短，主的耳仍然垂听。神的信实燃起了更大的意象。如今戴德生心中有一个更深的负担，要为中国未得之地祷告，求主兴起70位新宣教士， 这个数字在许多人看来是痴心妄想。
弟兄们，我深信，若神感动我们内地的同工为70人祷告，他也必能感动英国的弟兄姊妹一同回应。
戴先生，听说英国那边有人在质疑，说我们是否太大胆，是不是太冲动了？
70不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数字，而是信心的行动。若这是出于神，我们不应该犹豫。
那我们便约定一个祷告的日子，不告诉外人，只向神呼求。
2月2日，我们在主前同心合意祷告，求他赐下印证，不为了说服人，是为了荣耀主的名。
那天，他们没有写信给英国寻求支持，也没有组织募捐活动，他们只是向神求，求主感动甘心乐意奉献的人。数日后，戴德生启程回英国，在船上，他未曾知道，神已在那场安静的祈祷会当天，亲自回应了他们的呼求。
戴先生，你在船上那几天，我们收到了匿名奉献3000英镑。更奇妙的是，信上落款只有几个字：爸爸妈妈和5个孩子，还附上诗篇的2篇8节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
主回应了我们祷告，一切都是神的计划。
主啊，感谢你让我的心欢喜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我们祈求就给我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神让软弱的人得坚固，让动摇的心得刚强。感谢赞美主。
他们知道这并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这3000英镑是为70人开门的钥匙，也是向列国宣告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这工作不是人的梦想，而是神的计划。1883年春，戴德生回到伦敦，这次归来不是为了休养，而是为了回应神更大的托付，为中国争取70位新宣教士。他没有带着广告册，也没有筹款计划，但他却带着一颗拯救中国灵魂的心。
弟兄姐妹们，今晚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戴德生牧师分享他在中国宣教的经历。他曾3次跨海回国，妻子孩子葬在中国，但他依旧义无反顾重返中国。他和内地会的同工们正是为福音的缘故背上十架为主献身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今夜不是为内地会募款而来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在中国那9个省份，上千万人仍未听到福音。你们或许想问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，但每个人都能回应。
听他说这些话，我儿子若真愿意去，我不会拦阻他。
若不是神亲自感动，他怎会不提奉献，却让人自动取下戒指、耳环？
聚会结束后，15、16位年轻人走上前，表示愿意献身宣教。第二天，一只满载珠宝首饰的首饰箱送到了戴德生下榻的住处。接下来的数月，戴德生几乎日夜奔波，他应邀前往全国各地教会与大学，讲述中国福音的需要， 和见证神奇妙的作为。在剑桥和牛津大学，戴德生这位安静柔和的宣教士竟成为学生复兴运动的火种。他用他的生命和见证点燃起一批又一批愿意献身宣教的青年。
听说他今天要讲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行我的话呢？
我从没听过一个人讲到不提奉献两个字，却让人心里如火焚烧。
若基督是主，我们就当顺服。主的大使命呼召我们去，我们不是在讨论一种信仰理念，而是在回应一位荣耀君王的命令。我并不是要求你们今天决定，但我请你们今晚回家祷告，把自己交在神手中，听他怎么说。
就在这些讲道中，英国学生复兴的热潮席卷全国，许多人不顾父母的反对，不受虔诚的诱惑，依然献身海外宣教工厂。讲道之余，戴德生仍不辞辛劳，每天亲自处理信件。根据秘书记录，仅仅十个月内，他共处理来往信件2600封，平均每天13到14封。信件的内容从牧工到劝勉，从灵修分享到具体安排，都是戴德生亲笔回信。
亲爱的，你今天讲了3场了，别再写了，好好休息好吗？
这些年轻的学生，有些是独自祷告3个月才敢提笔来说愿意来中国的，我不亲自回复，他们会误以为我没有回应他们的顺服啊。
我知道你不只是他们的总干事，更像是他们的父亲。
这一年戴德生讲道次数数不胜数，但他从不宣扬自己，也不催人奉献，他只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1886年，戴德生再度踏上中国，他走访新成立的宣教站，跋山涉水与各地同工会面，许多年未见的宣教士见到戴德生热泪盈眶，年轻的宣教士则因戴德生的生命而被激励。
戴先生，咱们要在这大雨里头继续赶路吗？天色已晚，山路湿滑，您身体还吃得消吗？
年轻人，我已经走了几10年了，你放心，雨不会使我退步，倒能使我们更靠近主的心。
可是您这一路上不休息，我真担心您的身体。
我也会疲乏，但灵里的满足使我得力。路易斯，我听说你以前在英国是运动健将，你是否受得了这样的环境呢？是否觉得太苦太累呢？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若要在宣教工厂坚持下去，不能没有祷告，也不能没有喜乐。
有时候啊，会觉得有点累，有点灰心。谢谢戴先生您的教诲，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。
每到夜晚，戴德生总是点起煤油灯，打开那本翻旧的圣经，在黑夜中他常常跪地祷告，低声唱诗。他不是在完成工作，而是与主交通，与主面对面。
主啊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我都要在你里面得满足。
一位同工回忆说，有时我们一整天都在泥泞中赶路，他却在夜里醒来祷告。我实在不懂戴先生他如何还能坚持，但戴先生总说，我靠的不是身体，而是主所赐的恩典。 1990年春，戴德生因身体虚弱，携妻子珍妮前往瑞士休养。他本想在山中静养，却接连不断地收到中国传来的噩耗。秘书阿灵顿发电报给戴德生，告知中国义和团之乱爆发，山西、山东、陕西许多宣教站遭袭，
许多基督徒遭屠杀，内地会总计58位宣教士遇难，还有他们的21个孩子。主啊，求你赦免他们。主啊，求你亲自安慰宣教士的家人。我不能看书，不能祷告，甚至不能思想，但我要信靠你。
义和团之乱持续了将近2年，最后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，才宣告正式结束。
戴先生，辛丑条约里说，各差会受难的宣教士可获赔款，我们是否申请？
不，我们内地会不拿一分钱的赔偿。我们来中国是为了基督，我们知道有生命危险，差派我们来中国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奉献生命，无怨无悔。
可是戴先生，有些宣教士的家属失去亲人的父母，我知道我们放弃赔偿，会不会？
我会亲自写信向他们解释，我们放弃赔偿，因为福音不能被标价，生命不比金钱可贵吗？神在天上为这些殉道的宣教士预备奖赏。
1900年，戴德生退下总干事的职务。1904年，珍妮身患癌症，戴德生身体已大为虚弱，他写信时手发抖，眼睛模糊，但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坚定的信心与对中国人的热爱。
亲爱的，你别太累了。
亲爱的，我舍不得，你是我的帮助和亲密爱人，若主要接你回家，我不阻拦，但我实在离不开你啊。
我们不过是暂时分别，我们在地上服侍主，将来也要在天上相见。我不疼，我只是累了，我真的看见了，仿佛耶稣向我招手。
主啊，若你真要接他去，就不要让他受苦，他已为你付出了全部。
你答应我一件事。
你说，我一定答应。
我不想看见你脸上的泪水，不要为我忧伤，不论再难，主知道我们的道路，天快亮了。
1904年7月，珍妮安息主怀，她的脸安详如婴孩，仿佛只是睡着了。戴德生坐在家中，常常望着客厅墙上的金句发呆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他对一位老友说，
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，不能讲道，不能带领，但我能信靠，我能做的是安静的等候，看主怎样实现他自己的应许。
1905年初，戴德生已73岁，他失去2位妻子，身患多种疾病， 却坚持再次前往中国。这次是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义和太太陪同他前往中国。戴德生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。宣教士称戴德生是敬爱的牧长。湖南是中国内地会最晚建立的工厂，曾几何时，这片土地封闭排外，如今却成了福音开花之地。戴德生带着年迈的身躯，一步步踏上这片曾为之流泪祷告的土地。
戴牧师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
我小时候，母亲常说，戴牧师是从英国来的。他说，等你长大，若见着他，一定要亲口说声谢谢。
那年大旱，是他派人送来米面，后来我才知道什么是耶稣的爱。
爷爷，这个就是戴牧师吗？
孩子，主耶稣爱你。
父亲，湖南现在已有100多位宣教士了，分属13个差会，在这些城市里，他们不停地传道、服侍、医治病人。
荣耀归主，这是神自己在建造他的教会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
那天傍晚，他们在长沙城郊的一间教堂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，当地信徒冒雨而来，只为见戴德生一面。当地人称戴德生为中国的挚友。
戴牧师，我母亲说你年轻时像火，如今你仍像光，你教会我们什么是信心，也教我们如何仰望主。
孩子，你要记得每天养成祷告读经的习惯，亲近神，并要学会不要看人，看人会跌倒，乃要仰望神。
戴先生，您还能再来吗？
主若许可，若我还有生命气息，我很愿意再来。若我不能，请你们继续为主工作。
回到住处后，戴德生久久无法入睡，他取出纸笔，写下了他此生最后一封信。
亲爱的同工们，我已年迈，但我心里仍燃烧着为主工作的火焰，求你们长存感恩，不要灰心。
求主赐给你们智慧能力，为主得人如得鱼。
主的恩典足够你们用的，正如一直够我用一样。你们的弟兄戴德生。
父亲，我来看看您。
戴德生安静地躺在床上，他的笔记本摊开着，上面放着一封未回的信。他的脸很安详，像熟睡的婴孩。
存义，存义，快来，父亲他安息主怀了。
那天是1905年6月3号星期六清晨，戴德生完成了他的人生旅程。他不是死去，而是喜乐的、安详的走入了永恒的国度。湖南信徒自发地为他置办了最好的棺木，他们哭着说，不能让这位属灵的父亲寒酸地归去。马车缓缓前行，将他的遗体送往镇江，安葬在他的妻子玛利亚和孩子们的墓旁。
他说过，他们来中国不是为金钱，不是为名声，是为基督，是为拯救我们灵魂而来。
它就是一粒落在中国泥土里的种子，如今已长成大片的麦田。
后来人问戴德生的属灵秘诀是什么，为什么他的生命影响如此深远，答案或许就藏在他每天凌晨的祷告里，藏在那页角卷起的圣经里，藏在他那句最平常却最真实的话里，
在基督里的人。
现在在内地会服侍的罗牧师说，
如今中国的教会仍屹立不倒，内地会1964年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，总部设在新加坡，现今在东南亚、北美等地区继续服侍万族万民。戴德生的生命见证和创办的内地会所带来的影响力，激励着无数的基督徒继续走上宣教的道路。
戴德生回到天父的怀抱，但那一个跨越国界、宗教、时代的信心伟人，像一粒麦子，已经在中国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落地、生根、发芽。今天，在世界各地教会中，仍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走上了这条宣教的信心之路。
戴德生曾经说过，
我只是个软弱的人，但我信靠一位伟大的神。主若呼召，我便顺服；主若开路，我就前行；主若呼唤，我愿献上一切。
这是戴德生的归程，不是落幕，而是荣耀的开始。戴德生他倾尽一生挚爱中国，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永远铭记。
中国国营服务